今天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十二章一到二十五节。撒母耳记上十二章一到二十五节，就由我来读给大家听。好，大家找着了，就让我来为大家读。撒母耳记上十二章一到二十五节，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经应允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现在有这王在你们面前行，我已年老发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面前行。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瞎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众人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从谁手里受过什么。”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撒母耳对百姓说：“从前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的是耶和华。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一切公义的事。从前雅各到了埃及，后来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伦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使他们在这地方居住。他们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他就把他们赋予夏所将军西西拉的手里，和非利士人并抹亚王的手里。于是这些人常来攻击他们，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是有罪了。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必侍奉你。耶和华就差遣亚路巴利、比旦、耶夫他、撒母耳救你们脱离四围仇敌的手，你们才安然居住。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啊，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你们的王也都顺服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王、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 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地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好，读经就到这里，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伟华牧师来为我们传讲今天的信息。他所要传讲的道题目是回归神的道路。
弟兄姐妹平安。上次我们提到神通过这个亚扪王来给神的百姓，也给扫罗一个挑战，挑战也帮助我们来认识怎么样面对我们生活中的挑战。我们必须先看到，其实在我们四围的这个世界不断的给我们一些的威胁，不要服从这个世界的王，而是要转过来看到我们实在需要神的帮助。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扫罗也让我们看到圣灵实在会帮助我们，圣灵提醒我们有赦罪的恩典，圣灵也提醒我们，我们必须改变我们跟人的关系。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恩典的迹象。什么是恩典的迹象呢？记得我提到吗？扫罗的这个经历告诉我们，我们不要看那个树上的那个果子，然后不要只是看要求那个人的行为，而是看见在冲突关系紧张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树根啊，神的恩典怎么样在每个人的身上，包括那个跟我们有冲突的人的身上。那所以他们呢，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就通过扫罗的胜利，他们跟撒母耳一起在吉甲那边立国，回到神的面前来。那这个今天的经文就是在那边立国，在那边正式承认扫罗是神的代表啊，不是扫罗自己多么厉害，扫罗是神的代表，代表神来管理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这个撒母耳呢来跟百姓讲道，来告诉他们过去他们怎么错了，我们在新加坡我们在问接下来的路啊怎么走。那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很多时候需要回想的不是怎么走前面的路，是要怎么样回归到神的路上啊，回归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就通过四个方面，那通过四个方面呢来看待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啊，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第一步要认识要检讨的是我们自己的心啊，我们需要检讨。那撒母耳他明白了，跟人要说道理之前呢，要先讲一个人的心，因为他明白一个人的心啊，为人怎么样呢，重要过他讲什么话了。那所以他就在这里一开始，他不是说以色列人怎么错，那他或许想到，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撒母耳的儿子们呢、也在场，他或许想到他的自己的孩子啊，过去圣经告诉我们的收了贿赂，没有行公义，那所以呢撒母耳就先把自己当成被告了，他是那个 accuse， 他把自己当成被告，他还帮以色列人控告自己，然后还帮助他们控告自己，我有没有抢了你们的牛，我有没有抢了你们的驴，我有没有欺负过你们的人，我有没有收过你们的贿赂啊？听到吗？大家可能想，你的儿子有，你有没有呢？那这个其实撒母耳这样的说法，现在我们在考古学里面发现，在撒母耳的时代相当普遍的一个反问的做法，通过一个反问的做法呢来说明自己的无辜啊，不止撒母耳这么做啊，考古学发现赫人的文献里面呢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的。那所以撒母耳要讲的是，我不是因为失去什么利益，那现在还要讲接下来我要讲的话，我不是因为接下来会失去什么利益，而且同时当以色列人自己承认见证 撒母耳是清白的，撒母耳没有贪过什么东西的时候呢，他们也在承认说这个撒母耳是一个很称职啊，是一个很 worthy 啊，称职的一个士师，是一个很称职的先知，是很称职的一个神的代表，神的一个代表。所以当以色列人面对敌人的威胁，这一次呢是面对那个亚门王，对吗？那个拿辖那条蛇啊。所以当他们在面对那个威胁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称职的一个士师和先知，他们可以完完全全的来相信他，因为这个人，这个撒母耳呢，他完全的可以代表我们所相信的那位神呢，我们不需要另外一个王来救我们的。那所以当他们承认撒母耳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在承认这一切的事。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也必须承认，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称职的人做神的代表，而我们却要另外一个王的时候，那问题肯定不是出在撒母耳的身上，问题是出在我自己的身上，我们自己的心出了问题。那所以我们常常是这样，我们像在这里的一个需要，对吗？我们遇到一些的难题，一些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别人有什么责任，环境有什么因素，我是因为压力太大，所以我就当时就妥协了，compromise 哦，或者我如果不这么做，我的生意怎么赚到钱啊？我们在看这个环境的这些的问题。不过你知道吗？撒母耳的这个见证啊，要以色列人，也要我们反省。哦，我们以色列人是因为最近的压力，对吗？他们做错了一个选择。那我们呢？撒母耳的见证在告诉我们，也要反省我们第一步啊。检讨反省我们自己的心，因为这个心啊 the heart， 这个心代表的是一个思想，这个心代表的是我们的价值观，这个心代表的是追根究底啦，是我最看重的是什么，我很在意的是什么。那这个心当然也会通过情感啊，情绪会流露出来的，你会看得见的，不是很抽象的。几时看得见呢？当某个人你会发现让你很兴奋，或者某个人呢会让你很惹火，奇怪的，这个人讲一句话呢都会让你很讨厌的，那这就开始反映你的心，这个人代表一些东西，那个喜欢的人代表一些东西。所以你就看到为什么有些人为了某个明星啊，可以通宵排队为了看他一眼，另外一些人呢你却讨厌到巴不得搬出去，不要跟他住在一起啊！因为在你的心里面呢，有些东西你很看重，有些东西你很讨厌，而这个人就跟这个看重东西连接在一起了。那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在检讨我们的心啊，我们在不要怪那个环境别人的责任，我们在检讨我们的心，好像撒母耳，你看我的人，我的为人，我的思想，我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也这样做，我们问我们自己，我当时为什么选择做这样的一件事，我看重的是什么，我是不是不愿意放弃，我看重这个追求这个东西，不愿意，因为我不愿意放弃某一种的享受，我有我的价值观里面某一种的生活条件，生活素质是我最在意的，我不能没有他的，我不能没有他。或者我很害怕某一个人的眼光啊，所以我做了那个决定，虽然我知道是不妥的，不过因为我很在意这个人怎么看我，或者是我很在意我的形象，我要穿某种衣服，我要听某种音乐，我要做某一种的事情，因为我很在意我的形象。那所以我们就开始，当我们这样子反省啊，我们就开始发现我们在什么地方曾经做错了，我们把价值最重要的东西取代了神，放在神以上啊，这个就是检讨心的过程了，让我们明白曾几何时某一个人或者这个人代表的东西跑到神上面去了，取代了神，我们就可以开始回归神的道路。那这就是撒母耳的见证要达到的，他要让以色列人看到你们看重什么，使到这个东西居然跑到神上面去了。 代替了神，那就来到第二步，那回想了检讨了自己的心，撒母耳继续告诉他们，你们也要回想过去的事，过去发生什么事呢？撒母耳自己做了被告，结果以色列人判他是清白的，没有错，你没有做过什么欺负我们贪图什么东西的事。那现在撒母耳做了第二件事情，现在我请神上来做被告， God is the accused。 你们来看第六节，你们来回想，你们来看过去这几十年神在你们中间是怎么样，神在你们中间是怎么样，就是要他们回想， recall， 回想。第八节那边说，从前以色列人在埃及呼求神，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的起初是一无所有，他们是蒙神的拯救，他们得到保护，他们呼求神的时候，神做了什么事呢？ 这段话两次啊，撒母耳提到神差遣 sent， 神差遣拯救者，第一次是摩西跟亚伦啊，把记得吗？把你们从埃及救出来啊，是这样子。然后呢，他们却第二次十一节那边说是士师了，不同的士师，包括撒母耳自己啊，记得吗？刚才已经说了，撒母耳是清白的，所以好几个士师，到我连我也同样是神的代表来救你们。可是这个回顾里面呢、啊，也让以色列人看到他们过去的错，这整个回顾的故事有些重复出现的字，有没有看到？他们第八节忘记了神，他们第十节离弃了神，所以他们受了这些不同的人的欺负。从埃及人开始，到迦南的那个下索，还有摩押人、非利士人，当然现在十二节刚刚过去的是亚门人呐、啊。不同的外邦人，每一次都是一样的音乐，一样的调子，有没有发现啊？四世纪啦，好像重播又重播啦。每一次当他们忘记神，当他们离开神，甚至这一次连他们像在亚门人的那个压力啊，记得吗？他们的心，他们回想的时候，他们发现是在这个压力下，他们求立一个王，仍然是跟过去是同一首歌曲来的，是一个忘记神离弃神的一个做法。那所以这个是要他们回想，要他们认识到其实神是好的，神一直都是在拯救你们的，那个问题是你们忘记离开了神，其实神才是真正的王。撒母耳的总结第七节，神所做的都是公义的，所以不要以为说现在神把那个王给你们是好事啊，因为从开始到现在那个原则还是一样，有没有王都是一样的。我们敬畏神的时候呢就好，如果我们忘记离开神呢，我们就会一直听到同一首歌，一直听到同一首歌，不断的被人欺负和攻击。所以我们想一下啦，我们怎么，如果你回想你的过去啊，如果你回想的时候，你会唱怎么样的歌呢？你的那个音乐是怎么样的调子？有一些人在回想的时候呢，他回想的就是我的理想啊，我的追求的目标，我要得到这个，我要享受那一个。这整首歌呢，就是他的梦想，他的渴望。在这个梦想，在这首歌里面呢，只是很多 variations， 很多的变化的曲调啦。一下子我在追求这个，一下子我在追寻那个，在这样的一首歌里面呢，你会发现这整首歌它曲调有不同的地方，不过主题是一样的，主题是自己。在这首歌里面呢，只有我，在这首歌里面呢，有悲伤的时候，在这首歌里面呢，有满意的时候，不过这首歌的主题是一样的，都是我，我要追求的，我要得到的，所以我得到的时候就是满意的时候了，我得不到的时候就是悲哀的时刻，因为这首歌的主题是一个，就是我。不过撒母耳告诉我们呢、有另外一种唱法的这个生命。当我回想的时候啊，除了撒母耳一直告诉以色列人这不是你的问题而已，这是你和神的关系。那在这个回想的里面呢、那你想，我有一个渴望，不过我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呢？你看撒母耳一直叫以色列人， 你们是不是忘记了神啊？你们是不是离开了神啊？你们是不是违背了神的吩咐啊？啊，一直呼唤他们，哎，这首歌不是你啊，主题是你和神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去想的，我在什么地方我忘记离开了神。不过这首歌的特点为什么是丰富好像分布的歌一样呢？因为这首歌除了讲到我跟神的关系，这首歌还有另外的一个方向，一个 dimension， 一个维度。这首歌就是也有不时的，你看到撒母耳提到神的恩典吗？神的恩典，神时常的介入的，神不时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差遣帮助向我们施恩。那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特点就是这样，我们可以感恩，因为我们可以常常注意到神怎么样的向我们施恩典的，真的。那么我们的歌还是有悲哀，我们的歌还是有兴奋，我们的歌还是有烦恼。不过在这个唱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啊，那你回想的过程不一样的，因为在中间你不断的看到神没有离开过你。那这就是以色列人需要知道的事情啊，在你们的失败里面，你没有看到神一直的在向你施恩。那这样的回想呢，这种 recall recollection， 那就有价值了，那就有一个属灵的意义了，因为这不再是我喜欢我失去，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怎么样的教导，怎么样的引导我回到他的面前。那所以撒母耳你看他很丰富，来再告诉以色列人，你要检讨你的心，你要回想过去的事。还有呢，第三个方面，撒母耳告诉他们啊，有一些路是不可以走的，他在警告他们不要走一些的路。撒母耳大概真的是一个牧者的心肠啊，他认识这些以色列人，他知道这些以色列人讲道理没用的，你知道吗？我牧养了他们30年了啊，讲道理没用的，我要给他们看一些东西啊。所以16节有一个特别的记号。如果问你，新加坡会下冰雹吗？ Hailstones， 新加坡会吗？很少，不过有啊。2018年啊，我上新闻，我因为有印象去搜一下，2018年在宜春有下过，在宜春下大雨的时候呢，还有人 video 放在 YouTube 上面那个冰雹降下来，每粒这么大粒这么大粒啊，好像这个一粒那个高尔夫球这样，哔哔啵啵哔哔啵啵啊，在新加坡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吗？如果快要下冰雹之前呢，有一个人到宜孙那边去啊，在那个广场那边讲道啊，如果你们再不悔改呢，神要降冰雹来给你们了，哇，然后啵啵下来，一定吓死人对吧？所以不过撒母耳的那个效果就是这样，因为在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割麦子的时候呢，16节啊，割麦子是很干的时候了，干燥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会打雷下雨呢，是很少见，几乎是没有发生的事情的。所以就让他们以色列人话，这个时候如果刚才还在睡觉的话呢，现在一定醒过来的。一定醒过来。所以就让他们看见，我讲的话不是我自己的说法，而是神通过这样的一个奇迹来特殊的情况呢，来告诉你我刚才讲的话呢，还有警告你们接下来的话呢，每一句都会应验啊！这个就是先知的特点，先知所讲的话每一句都会应验的，从神来的话。所以当然圣经就说了18节，所以他们就很惧怕了，他们害怕耶和华和撒母耳。我们就想一下了，今天还有没有这种事情啊？可能我会不会跑到一个地方去讲道，然后你再不悔改呢，神就降什么东西给你。当然没有这么一回事啊，圣经的那个启示已经完整了，不用再通过这些奇迹来证明神的话，神的话自己是有力量的，有权威的。我们自己也看到，然后我们也看到说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些神迹奇事呢已经成为过去了，普遍上成为过去了。不过这不等于没有神迹因为那个管理宇宙的神，那个过去 打雷降雨的神呢还是在工作的啊，神还是有通过很多的事情不断的提醒我们的啊，神还是通过现在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些天灾人祸在警告我们的啊，警告我们特别这些异常的现象哈，异常的现象啊，就可能你看到连巴西里斯啊都会有那个淹水的时候了哈，对对啊，这个很好玩哦，那个车顶在那边，其实都在这些气候异常的现象在警告我们呐、啊，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神的儿女，有智慧的心，让我们知道这个神在管理，这个神在警告。不同的方面在警告我们，这个世界需要回到那位审判世界的神的面前啊，有一些路不要去走啊。不过当世人走上那条道路的时候呢，神不断的来告诉人，会有后果的，会有后果的。那所以这个是就是神给人的警告。不过到头来，撒母耳的目的啊，也是圣经给我们的目的。这个目的不只让我们看得怕，这个目的是让我们敬畏神。那刚好了，在原文里面这个害怕跟这个敬畏刚好是同一个字了，所以你说哎，这个作者是语带双关啊，你怕我不够啊，你还要敬畏我啊，这个是神要他们做的一个励志。所以来到第四个方面了，这就是那个总结了。第四个方面从20节开始呢，那神要这个以色列人啊来认识到他们立志，应该是下一个哈，认识到他们立志应该有的一个心志啊，立志应该有的心。从20节开始，那每个人，我相信这边每个人在线上弟兄姐妹啊，谁不知道运动是很重要的？运动很重要对吗？运动很重要，运动很重要，运动对身体很健康的。可是知道的100个人当中呢？真正去照着这个事情去做的有几个？5个、10个？我不懂了，我不是其中一个啦。那我不是其中一个，不过我后来改变了，我悔改了。那我悔改是因为什么呢？可能我有分享过，我悔改是因为有一阵子啊，那个痛风一直发作，痛到真的是好几次过后呢，有一位姐妹啊，在另外一个教会里面，她是做医生的啊。他就说我看你需要有一个生活习惯的改变 lifestyle change 这个哦，所以他就说你没有喝酒就没有，这样你应该运动啊，注意饮食还有运动。那个时候我就改变了啊，我就从理性上知道运动重要，到实际上花时间去做一点运动。那所以不是一个理性的问题啊，弟兄姐妹在线上跟实体敬拜的东西，我们知道的，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有害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心的一些想法取代了神是有害的。我们回想过去，如果只是以自我为中心是有害的。我们甚至通过一些自然的现象，我们得到提醒，知道神在管理，神会管教。所以撒母耳告诉以色列人之后呢，现在告诉他们，你要做一个决定哦，你要做一个立志。21节那边说，你要知道过去你所依靠的这一些的神是不能救你，是没有益处，是虚假的，是虚假的。所以这就是有时候神让我们明白。所以刚才记得吗，在那个生命的曲子，我们有时候回想的时候，有一些失败，有一些挫折，有一些得不到令我们很伤心的时候，那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是有它的意义的，对一个不信主的人来讲，这是倒霉，这是我的命不好啊。不过我们跟神有关系的时候，对基督徒来说不一样的，我们的挫折，我们的失败有它的作用，让我们来想到，我是不是把这个目标拿来取代了神。那这就是那个偶像的观念啦。所以我们就可以回转了，这个立志的第一步，撒母耳说是敬畏神。敬畏神是什么意思呢？刚才我说不是一个害怕的观念而已。敬畏神虽然跟害怕同一个字，不过在圣经里面每次谈到敬畏神的时候呢，是因为认识了这个神。那一个害怕神的人是躲避神，不过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会说，神你真的是伟大，因为我回想过去，我的总结是你很伟大，因为你很伟大， 那我信靠你，我有你就足够了，满足了，有平安了。那神有多伟大呢？所以撒母耳在这里啊，他在教课，他在帮助以色列人。你要知道神有多伟大吗？你要知道神有多伟大吗？22节那边开始说，神的伟大在于他拣选你。当你回想过去的时候，你看到这一切，你从埃及那边开始多么可怜的时候，神的拣选。而且22节那边说，神没有放弃你，他的这个恩典不只在开始，他的这个恩典是持续的恩典。这个就是一个伟大的神做一个很伟大的事。那这个不放弃到最后呢，是到底的，这个神的施恩是到最后的。所以耶稣自己说，在我的手里没有一个，没有一个人是失落的。那为什么不放弃？这个 伟大 不只在于神不断的施恩呢，这个伟大还在于撒母耳说他为自己的名不放弃你。那他为自己的名啊，这个哎呦，为自己的名我们难想象，可能我们用俗话来说了啊、哦，这件事我办不到，我就不姓林啊。你说哎，我这个我的姓代表我的整个为人嘛，啊，所以这里就是说，神为了他自己的属性，他的不变，他的信实，他照着这个东西去做，所以铁定他的施恩恩典从开始保守到最后，按照他不变的那种属性和计划。那所以就是这样，这个撒母耳在告诉以色列人，也在告诉我们呢。那我们可以来信靠他，我们要立志这么做，不只是因为过去受了苦头了，他说哎呀痛啊，真的没有办法，要回到神面前。不过反过来我们看，因为这个神真的是很伟大的一位神，从开始到最后。那不但这样啊，不但这样，不但这样，撒母耳自己还做了一个预告，他在告诉以色列人，这个神很伟大，那我呢，他说我会继续的为你们祷告，我会继续的以善道正路来教导你们，对吗？我会继续的用神的话来教导你们。那为什么我说撒母耳在做一个预告呢？那因为撒母耳在扮演一个角色，撒母耳的扮演着这个角色，就是一个我们所谓一个中保的一个角色 mediator， 对吗？他在不断的告诉以色列人，我为你祷告啊，他在告诉以色列人，我要教你们怎么做啊。不过我们今天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啊，那我们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祭司啊和中保。所以我们刚才读那个福音经文嘛，你看到主耶稣被卖的那一晚上，对不对？他那一晚上他就告诉他的 门徒啊，这就是这两件事，我要为你们祷告。那13到17章在约翰福音就是一个祷告来的。那而且呢，我要把真道赐给你们，怎么赐给你们？因为我不在了，我要走了，不是我走了，是我会求真理的灵，神把真理的灵赐给你，神把真理的灵赐给你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看到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所以我们会回想，刚才你记得我说我们基督徒的那个观念啊不一样，那因为我们有圣灵，圣灵让我们想到这个生活不只是我，不只是我想要什么得不到什么，这个生活当中其实是我和神的关系。那神在告诉我，我应该怎么样看待，我应该怎么样回到神那边去。这个圣灵还做一件事，这个圣灵帮助我们回想。所以你看24节，他在告诉以色列人，想念神向你们所做的事是何等的大，何等的大。我最近我昨天刚跟一个青年人聊了之后，然后就觉得，哎，对对，我要找一本书来帮他读一下。这本书的名字就是 The Thought of God， The Thought of God 就是我们思想关于神的事情，神的意念。那我们就看到神是很伟大的，神很伟大的。有作者说，当我们认识这个神，我们越多思想他的时候呢，我们就越发现神越大，人就越小。啊，神越大的时候呢，人就越小。那人越小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哦，我不需要人的眼光、人的称赞来满足我。我们的青年人、少年人是这样，我们面对那个压力啊，人的眼光和称赞。不过因为神太小了，不过如果神大，我们敬畏他，我们思想他做的事何等的大，那神的眼光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啊！这个就是那个敬畏神的观念。回想的时候，神越大人就越小。 所以甚至当我们认识神的那个爱的时候，神的爱多大，比如那我们就会改变我们的想法。那甚至我们在过去啊，我们为了人的眼光，我们做一些人喜欢的事，我们希望他爱我们。那不过现在呢，神大的时候，我知道神已经爱我了，所以神他要满足我，我照着神的爱，不是爱，不是要讨别人喜欢啊，哦，我的需要不是别人的爱，我的需要是爱人啊，因为神爱我，我需要去爱人，我需要去爱人。爱人的意思不是说我就做好好先生啊，爱人的意思是说，不是的，我照着神的那个心意去服侍那个人，不是要得到他的称赞。甚至有一个传道人呢，在北美洲那边，他见证过，他为了他过去为了得到弟兄姐妹的喜欢呢，他什么都可以做，好好先生呢，什么需要他都去满足，都去服，都去尽量的帮助。不过这个不是爱他们，他亏负了神，他得罪了他的家人，那这个不是爱人，这个不是爱人，因为他不是出于敬畏神的心。不过撒母耳在告诉以色列人，当我们思想到神多么伟大的时候，我们的意念是照着神的意思去爱周围的人，使到我们不会照着人的眼光去做，这就是敬畏人的心。所以在个人的生活家庭里面是这样，在教会里面的生活 也是这样，而每个人我们顾念彼此的感受，彼此的想法，不过我们每个人更需要顾念我们敬畏神，照着神的心意去做，思念神要我们怎么样的来服侍弟兄姐妹。个人是这样，长执会也是一样，我们照顾到每个人的感受，不过我们按照敬畏神的心来带领这个教会。这就是回归神的道路，四个方面啊，撒母耳教导我们，检讨我们的心，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到底看重的是什么，我到底在意的是什么，回想过去的事，我为这个目标去走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曲调是什么呢？我看重我自己，还是我看到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恩典？神有时候警告我们，提醒我们有些路不要走，当我们看见神迹奇事啊，可能不是一个人在做，让我们得到警戒。最后我们立志当有的一个心啊，在挫折，对基督徒来说挫折有意义，因为挫折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回到那位伟大的神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啊，让神做我们的生命的中心，这就是敬畏神。而当神越大，别人的眼光就越小，我们就能够照着神的心意真正的去爱人。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祷告，帮助你的儿女，主，我们实在需要时常回到你面前。这回归的道路，主，在于我们像撒母耳教导以色列人的目的一样，我们认识到过去主有些东西取代了你，我们认识到主啊，我们回想过去的时候，不要只看到自己，而是看到你不断的施恩，你的恩典持续到最终，让我们看到得到警告的时候，主，我们立志来敬畏你，让你真正的作王，使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唱出来的歌不是一个自己的梦，主，而是主你在我们身上奇妙何等大的作为。奉耶稣的名求，阿们。